赞美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第六篇信息。第六篇信息是耶利米书中所启示与神是一的原则。这是耶利米书的结晶读经，有许多的内容，纲要里有许多的内容，还有弟兄们的说话都是本于李弟兄的耶利米书生命读经，那是极其丰富的。不用说，我也要在开始的时候就像别的弟兄所说的，我也加入他们，也推荐你们花时间在这一次训练后，或是能读耶利米书生命读经，或是你可以看一些影像，就是李弟兄在那一次生命读经1994年的时候所说的话。今天我们这一篇信息是很广阔，有许多的重点。今天我觉得有主的引导，不是只紧紧的连于这份纲要，也要细细的读，也许不会说太多。我想丰富都在这里，重点都在这里了。在这个训练里，甚至有人在线上观看这次训练，你们都收到这个要求要研读，这是很好的。当然你们的研读就跟训练的信息一样重要，我们也要在要读其中的一篇偏重要的生命读经，它的篇题也就是像这一篇一样，耶利米书中所启示与神是一的原则，那是在32篇耶利米书生命读经32篇。现在第一大点，这是属于耶利米书生命读经的另一篇。我们李弟兄有一个专特的负担，说到这一个极大的奥秘的美妙的事，就是神与人在形象和样式上的相似。我也许说的不是太准确，但是接下来这些按顺序的点可能有20个点，也许更多，但是这一切点各个都值得我们深深的深入和研读，里面有很多真理，许多的丰富，这些都是我们该知道的事。你们知道有三个主要的奥秘。第一，在圣经里，第一有三一神的奥秘，神就是奥秘，他是三一神，他就是个奥秘。第二个奥秘就是基督的人位和工作，身位和工作的奥秘。当然教会也是奥秘，国度也是奥秘，敬虔也是奥秘，等等。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说，第三个奥秘在神的话里所启示的，事实上就是神经论的奥秘。我们如果能用一个神学名词，这个奥秘就是关于成为神的奥秘。成为神意思就是人 能成为神，或是被做成神，或是有神性，不是在神格里像神一样成为人敬拜的对象，那是亵渎。我们说的成为神，意思是人的救恩，是神在他神圣经纶里所预备的，这是照着他的定旨，这是基于他的心爱美意以及他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成为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所以我们能看见这事，在这第一大典里，借着这20个终点，这一个极大奥秘的事，神如何和人能彼此相似，甚至最终能成为一样，在生命和性情上。开始的时候是人被创造，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有他的形象，是人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被造时与其他的活物完全不同，那是照着神的类造的。当然人就严格说不是属于自己的类，我们常常说人类，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人类，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照着神的样式造的，意思就是人要像神，里里外外都要像神。所以我们能够很正确的说人是神类，神类，人是神类，不是人类。在创世纪一章26节那里，神创造人，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里那个人事实上原文是亚当，意思是红土。所以这里不是说让我们造人，其实是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亚当。这个亚当我们称为人，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造物，是顶尖的造物，是所有造物里面神所创造最高的，不像其他的造物，这是像神，里面有形象，外面有样式，都像神，他就是从神类。所以就在那里，就在创世纪圣经的第一章，我们就看见这件极重大的事，说到神渴望人像他，人能看起来像他，人能像他一样。这里有各种的教父和神学家都看见这个，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神学名词叫成神。亚他那修很有名，他就说过神成为人使人能成为神，那一句短短的话就启示神就神向着人的救恩的全貌，神如何成为肉体，化身成人，为人受死，被钉十字架，完成救赎，把人赎回归神，除去罪，使人的罪得赦免，被称义，被和好归神。这是从法理的一面说的，还有生机的一面，神完整的救恩，那个救恩就是要拯救人到极点，这就是要拯救人，从里面拯救，不止地位上对神是对的，是义的，而且地位上分别归神，里面性情上也被圣别，不 再凡俗也被圣别，完全能像神是圣别的一样，有神的性情。所以我们新约的信徒有份神的圣别性情，神圣性情，我们有那样圣别的性情，接受得着神的生命。神有路救我们，借着什么？借着变化我们，借着更新我们，借着最终磨成我们，将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最终使我们改变形象，使我们融化，使我们整个三部分人，从我们的灵开始，到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魂，最终甚至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能完全磨成像他。当他来时，我们就要像他，像基督，因为我们要看见他，正如他所示的。这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神迹，是神做工的过程，借着他的经纶。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这个人里面，使我们被充满，被浸透，变化，一种生机的方式，使我们更新我们，脱离所有的老旧事物，最终他使我们得更新，神圣的成分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个旧人能够最后成为在他的心造里属于他这一类，最终这就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也许我说的太多了，但是我现在就要读这些点给你们听。我想这二十点实在好像一首诗章，在这篇信息之后我也写了一首诗，这实在是一件太重大的事，是太美妙的事，主给我们看见的太美妙了。纲要第一大点，神要与人成为一，并使人与他成为一的心意，可见于神与人在形象和样式上的相似。第一终点，神在他的创造里并没有创造人类，反之神所造的是从他自己的类，就是神类。神用生命之气给人造灵，使人可以接触他并接受他。为此神创造人有一个特别的官能，第三个部分就是人的灵在人里面，所以人能与神交通，神交接触交谈，接受神，做神得着神做生命和一切。这就是神成为神的路，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的路。第二终点，在创世纪十八章二至十三节，有三个人向亚伯拉罕显现。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三个人中有一位是基督耶和华，其他两位是天使。这就是说，在神成为肉体以前2000年，他访问他的朋友亚伯拉罕时，就显现为一个人。神没有等到4000年前，亚当之后的4000年，他成为一个人，他就想成为一个人。他来访问他的朋友亚伯拉罕，那是很亲密的方式与他交通，那是在一个同样的水平上，神来到人的水平。他的心就是要这个人能成为神，所以神与人最终能够成为一，成为一样的。第三终点，在基督 成为肉体以前，这是四世纪神的使者。神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称呼来描述这位基督，神耶和华神人基督已向马诺亚和他妻子显现。在基督成肉体前，他就向以色列人显现，显现为神的使者。事实上他是人子，他是个人，这就是基督。你看见吗？看见那个实际，看见那个真理，你看见那里有神里面的渴望。你是终点在基督成为肉体以前，但你就看见这样一个基督为人子的意象。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在基督成肉体以前，他就有血有肉，是个人，他的确是人子，但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个奥秘。但是这是在主的话里，照着但以理七章十三至十四节，但以理看见人子驾着天云而来，他甚至来到亘古常在者，就是永远的神那里，被领进他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族、各国、各方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毁坏。这样一位，这样一个人，最终要承受永远的国，要承受他神的管制。我这是人，我要让你们有印象。但以理看见的是谁？亚当是基督的预表预像，这是罗马书。所以亚当是他预像了基督，这是有第一个亚当，但是基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是第二个人。所以你看见吗？你看见吗？神与人相像，彼此相像。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是哥罗西书第七终点，化神成了肉体，约翰一章十四节，在最知肉体的样式里来。我们知道他成为肉体，但那个肉体不是像你我这样的肉体，里面有罪的成分，他只有罪之肉体的样式，没有肉体里的罪。然而他成为肉体，话永远的话 Logos 神自己，这永远之神的话就成了肉体。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思想，就是要一样，存在于神的形状里的基督，这是腓立比书，在他成为肉体时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显为人的样子。他存在于神的形状里，但是没有以此为强夺之争，反而他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基督走了这一步，有人的样式，有着罪之肉体的样式。你看见这样的思想吗？这样的渴望，这样有他的心意，说到神与人的一，甚至在外表上，外表上都是一。第九终点，斯提凡看见诸天开了，他在那里殉道受死，他看见人子基督在神的右边，甚至基督死与复活升天之后，他仍然像人子，他没有放弃他的为人的那一个部分，他把人性带到神性里，借着复活带到神性里。 然后在升天里，他在神的右边，这指明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后，人是人子。诗歌一一五首，看哪，耶稣天上坐着，是不是？他在那里不是只是神子，实实在在、确确定定，他是人子，他是一人在宝座上。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宇宙中最顶尖的，有最高的权柄，他这人有最高的权柄。第十终点在马太二十六章六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大能者神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这表明当主耶稣回来时，他仍是人子，人子要驾着天上的云而来。那 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这就说到基督再来时，他还是他的身份还是人子。十一，在罗马八章二十九节，保罗告诉我们，神所预知的人，我们信徒，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借着复活使我们成为他的许多弟兄，我们就成为新的一类神人类。这是不是很美妙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弟兄姊妹们？我有。那一天要来，事实上我已经被预定，在创立世界以前被预定要磨成基督的形象，他是神的长子。所以这长子独生子要成为长子，众弟兄中的长子，在复活里成为众弟兄中的长子。我们的确是神的家人，我们是耶稣的许多弟兄，我们实在是神人类。第十二，灵后十三章十八，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还是从主灵变化成的。外面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形象在旧造里，但是这里是说到借着变化的工作有新造，我们也有同样的形象，与基督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罗马十二章二节上半说到，我们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所以在这样的变化里有一更新的过程含蓄在其中。十三，腓立比二章十五节说到，使我们无可指责，纯洁无杂。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的父，我们的父是神，我们是人，所以我们也是从神而生，是从神自己所生，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必须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生命和性情上，在弯曲悖谬的世代里，我们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我们甚至有这个事实，我们要称被称为世界的光。事实上世界的光是基督，今天得着重生之后，我们也要成为世界的光，与他一样。十四，主耶稣基督要按着他那甚至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动力，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使之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有一天要来，甚至我们的身体，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要被磨成他荣耀的身体，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有何等荣耀的盼望，我们实在需要以神做我们完整的救恩，拯救我们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 我们每一个部分从我们的中心到我们的圆周都变得和他一样。十五，基督显现时，我们必要全然、完全、绝对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正如他所示的。约一三章二节下十六，这一切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启示录四章三节说，那位坐着的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要记住第十七点，照着启示录二十一章新耶路撒冷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新耶路撒冷的墙身是碧玉，墙的第一根基也是碧玉。我们都知道借着这个过程，就是福音救恩的过程，我们蒙救赎，我们也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成为今天的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新耶路撒冷要得着我们做我们的构成。一小点至终，神与人，人与神显出来的样子都是比喻。因此圣经的总结和终极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神性与人性调和，神性成为人性的居所，人性成为神性的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合并。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要在我们里面作为他的住处，而他要做我们的居所。这是新耶路撒冷，是神性与人性完全的调和，要像一个彼此一样。而在这城中，神的荣耀彰显在人身上，光辉显赫。我们如今是在成为神的过程中，好成为新耶路撒冷，并有神显出来相同的样子。比喻，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无望的时代，有许多的事发生，我们这些人是有盼望的人，是有荣耀盼望的人。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是在过程中，弟兄姊妹，让我们与他配合，做什么？能被做成神，能够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能带着神同样的显出，他是碧玉，我们也要是碧玉。第三小点，在这世代的末了，我们教导并传扬一个真理，就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与他一样。听见这真理乃是一大福分。这是不是和一项祝福呢？弟兄姊妹，能认识这个高峰真理，最顶尖的真理，是在圣经里最顶尖的真理。所以这些喧嚣的事，这些噪音，这些争论的争执，这些辩论，在这个社会上所谈论谁对谁错等等这些事，弟兄姊妹，那些在谈论的事最终不会留在永世里，但是这些真理会，这个真理会让我们不要陷入这些的争论议论，我们要不要落成这像这个世界的人一样。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定命，我们有更大的真理，我们的真理大得多，就是我们要能够与神一样。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神的渴望向着我们的心意。我真是希望人们能听见这个真理，这才是真正今天的福音。在这世代的末了，最终神人将是胜利者、得胜者，做新耶路撒冷里的锡安。基督徒圣徒们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神的过程中，那是神完整的生机的救恩。他们是神人，他们要做胜利者、得胜者，新耶路撒冷的锡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细节上过神人的生活，要带进历史上前所未见新的复兴，也要结束这个时代。亲爱圣徒们，现在我们知道高峰真理，需要是在于我们能活出在日常的生活中活出这一切的细节，这样一个生活的细节的确是我们的负担。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些重大的真理、奇妙的奥秘，我们需要立下心志、立定心志，我们要活出这个真理，我们要在这个真理中生活行动，我们要过一种真正神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就像弟兄所说，我们都要做在我们天天的生活中，在这样生活，新的复兴就会被带进来，结束这个时代。现在我们来到耶利米书，在第二大点，耶利米书给我们看见与神是一的原则。我读耶利米书，好像这不是我的结论，但是感谢主，这里实在有一个美妙的指示，帮助我们看见这事。是耶利米书给我们一个最内在的解释。耶利米书给我们看见这个原则，就是与神是一的原则。与神是一，这样的与神是一，最终就是要使我们成为与他一样，有份他的相同的形象。我们说到这个原则，甚至是在旧约里的这些书，耶利米书里也看见。第一终点，与神是一的原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与耶利米二章十三节所见善恶知识树的原则相对。那里岂是神百姓所犯的两个基本的罪？在第三篇信息我们特别讲到这一节，说到两个基本的以色列人所犯的基本的罪。这里说到耶利米二章十三节，说启示了神百姓所犯两个基本的罪。我在这里读一个非常简洁的定义，在生命读经说到什么是罪。这里一个问题，今天我们问这个问题，这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答案，或者是不义，或者是邪恶，或者是过犯。不论解答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定义。什么是罪？罪就是离开神，凭自己并为自己做事。这就是耶利米二章十三节的解释所告诉我们回答的问题。我们要再说一次，罪就是离弃神，离开神，离弃神，凭自己并为自己做事。我们来解释一下，在这个第一终点之下，但是 这里我们思想这样的定义，这是一个更深的定义。说到什么是罪，罪不仅是一个犯淫乱或者是贪心或者说谎这些的罪而已，这是离开神、离弃神，凭自己独立于神之外做了一些事，并且是为自己做一些事，而不是为着神做。第一小点，第一个罪是离弃耶和华这活水的泉源源头。第二个罪是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现在在这篇信息，我们的重点不是讲到拜偶像，虽然这里也是，但是耶利米十章也告诉我们一个词，叫做列国的风俗、列国的方式。不要效法列国的风俗、列国的方式。你读那一章第十章，你就会看到整个都是在讲拜偶像。最这个世界的风俗、世界的道路就是拜偶像，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在这里的重点是独立于神之外，离开神，凭自己做一些事，想要为自己有所达到。第二小点，圣经中的原则乃是神不要他的选民接受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做源头。你看见吗？所以人受造以后就被放在生命树跟前，给他们看见这是你的源头，这必须做你的一切。那就是神是在食物的形态里要给人，让人吃进来，借此人就能够完全依靠这个源头而生活，就不会凭自己做什么，反而总是会凭着那个源头，就是生命、生命树这个源头来行事。所以神将人安置在那表征神作生命的生命树跟前，指明他要人有份于生命树，而不是有份于别的。有份于生命树就是接受神做我们独一的源头，做我们一切的源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要这样带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事实上，我们要过的一种基督徒生活是时时刻刻是在每件事上要操练，要建立一个习惯。做什么呢？有份这个树，时时刻刻以神做我们的源头。这实在是我们该祷告的负担，甚至是我们坚定持续的祷告、不停止的祷告。就像帖撒罗尼迦所说的，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依靠氧气，我们依靠空气，否则我们就活不下去。那是完全的依靠神。知道圣经都是神的呼出，我们一瞬间就能够进到与神的连结里，借着接受他的话。圣经都是神的呼出，那他就是空气。神的话必须对我们是空气，就像神自己基督作为那灵是活的空气，我们该一直吸入他，他吸进来。每一天的生活，即使在小事上，弟兄姊妹，不是在大事上，在小事上，我们与配偶的相处，我们与儿女的相处，我们做决定，我们行事，我们要说什么，这一切在非常具体的日常生活里，我们都需要有份于生命树，以神做我们的源头。 以他为我们的器，我们要说主，我倚靠你，主，你所做的，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在此如何回应？我不要凭我自己在独立于你之外来做事，我连于你，以你做我的生命，你在我的灵里，你作为内住在我里面的人位，主耶稣，主耶稣，你们看见我们要这样呼求主名，呼求主的名，把它吸入，倚靠他，在凡事上倚靠他。第三小点，第二个罪是神的百姓不信靠神，却信靠自己，要尽所能做一些事为着自己的享受。我已经读过这个点，罪就是离弃神，而凭着自己为着自己做某些事。我也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有很多的罪，我还是觉得常常忘记神，试着想要凭自己并为自己做些什么。也许这是一些人的努力，或者人的计划，或者人的事物，甚至有的时候是在属灵的事上服侍主。不要以为你在服侍主，你做神的工，你就是在做神的工，那个工可能成为偶像，或者这里有很容易让我们看见我们离开神，离弃神来为神做事。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是用嘴唇敬拜神，但是心却远离神。他们其实不要神的同在，但是他们做一些事，你们看见他们去征战，但是没有约柜，没有神的同在。亲爱弟兄姊妹，让我们紧紧连于神，让我们信靠神，真正的信靠主。这是我们不是只是口头说我们信靠主，我们不是，我们的确需要想一想，主，我信靠你，我真的信靠你，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要做这个事，即使我要做，我想做一些事，都不要凭自己，我想要做一些事，不能没有你，不能凭不凭着你，不能不没有没有你。这里说，我们若吃它，我们就凭它活着，那就是那里生命，就是生命树。你若吃这树，你就凭这树活着，而不是凭我们自己活着。四，这两个基本的罪给我们看见，表征神的生命树和表征撒旦的善恶知识树。另一棵树是独立树，你吃那棵树就会弃绝神，就会离开神，就会放弃神，就会过凭自己的生活，凭自己的生命而活。那棵树是表征撒旦，撒旦使人做自己的事。以色列人已从生命树岔到知识树，从活水的泉源岔到石子偶像。所以其实你可以看见拜偶像的原则就是没有神而做一些事，或者在神之外做一些事。这就是偶像，那就是建造，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方法来建造一些池子。第二终点，神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指明他的心意是要与人成为一，就是要成为人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一小点，生命树表征定十字架，由树就是木头所含饰，这是彼前二章二十四节，并复活由神的生命所含饰，这是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 基督是神一切丰富的具体化身，做我们的食物。第二十二点，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是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的确是，的确这样，我们不能离开这首要的事。没有生命树在教会生活里，那个教会生活就毁了，那个教会生活就空了，那个教会生活就错了。主要的事是以是在众会教会生活，在这个伊甸园，在乐园里中心就该是这棵树。借着吃基督而将它接受进来，就是让它生机并新陈代谢的吸收到我们里面，而将它自己与我们调和。我们这里有话，之前在前面有一篇信息说到它是我们的食物。 A 小点，主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表明他所说的话乃是生命之灵的具体化。括号一，现今他在复活里是赐生命的灵，而这灵又具体化于他的话。括号二，我们运用灵借着各样的祷告祈求接受他的话，就得着那是生命的灵。一小点，吃基督就是吃他的话，借着运用灵接受他那是生命之灵具体化的话。这里重要的是，就要带我们到第二大点，第三大点，就是说到我们要学习，不是只接受主的话、神的话作为一种字句，外在的字句，我们必须摸着灵，话中的灵，我们必须摸着生命，在话中的生命。因此主就告诉法利赛人，你们查考这经，但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有的时候我里面也非常担心，有些圣徒较年轻的圣徒，或者也有些较年长的圣徒，他们来读主的话，很中性的读主的话，但没有那么摸着灵，就是摸着话中的灵，他们没有得着在话中的生命，他们得着了一些真理，也许也得着了一些亮光，我可以这样说，但是他们也得着了一些和正确的教训，但是他没有摸着在话中的灵和生命。这意思就是你就没有吃到话，你就没有接受话，意思就是你没有摸着灵，没有得着生命，话中的生命。第三大点，我们要支取接受并遵守神的话，就必须绝对与神是一。现在这里我们能说与他是一，我们就要支取接受遵守他的话。这里是说我们要支取接受遵守神的话，就必须绝对与神是一。你看见吗？必须有一个心意，必须有一种操练，就是不只是有一种渴望和意愿，要做什么？要与神是一，是要绝对与神是一。然后那个像我们所说的临到我们的话，或者是读圣经，或者是神的指示所释放的话，或者借着有些基督身体上肢体的交通，就会有主的膏抹。我们要得着这样的话，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得着引导，给我们供应。弟兄姊妹，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心， 有一个意愿，有一个渴望，有一种操练，就是与主是一，主我要与你是一，这样的心就使你能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接受主的话。如果你的心不是这样，你不在意，你不在意要与主是一，你只能说给我你的话吧。有些人就是这样，我在这里要提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这里有一些的名字，他们也许做得很好，做了一些很好的事，就好像基大利，他很照顾耶利米，但是到了某一个地步，他就不能再接受神的话，因为他里面没有一个渴望要与神是一，你看见吗？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说到来到主的话跟前，每当你来读主的话，每当你听一篇信息，每当你接受一种说话，弟兄姊妹，你必须有这样的态度，主，我要与你是一，意思就是你的渴望，你的意愿，你的心，你的意志，都有一个心意，主，我有这样的操练，我告诉你，就会这个话对你就会有帮助，那个话就会在你里面运行。为什么有些人他们读了主的话，主在他们里面似乎没有作用，是没有功用的，是对他们没有益处的，是没办法给他们引导，不能帮助他们呢？因为那里有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准备好要与神是一。在这个事例里，这个基大利这个人，他们没有与神是一，虽然他忠信的照顾神的伸言者耶利米，他也真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照顾伸言者，但他没有寻求主的话，因为这不是他的习惯。我喜欢这个里的词，习惯，有习惯，意思就是要寻求主的话，要寻求主的话，并且要与神是一。这是真实寻求主的话，不是只要得着更多的资讯，或者圣经的知识，或者是得着更多圣经的教义，或者得着圣经的知识教训等等。他们是有一种渴望要认识神，要与神是一，甚至最终要活出神，实行神心头的渴望。这样的寻求就使话对你有益处，话就对你有益处。基大利没有以神做他的源头，与神是一，也没有接受出神的一切。他若是与神是一的人，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必定是接受神的话，因为他不在意要与神是一，所以他接受神的话这件事，事实上他没有心为着神的话，他拒绝神的话，甚至话来到他已经决定不要接受，因为他要凭自己并为自己做一些事，他没有预备好要以神为源头。而这源头，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泉源，是常常来自于这些话。在他的话里，我们能够接受进来，持守神的话，是这个思想旨意心悦喜悦的彰显。我们要继续接受并遵守的话，就必须绝对的与神是一，信靠他，依赖他，没有任何从己来的意见。圣徒们，你们知道这实在是一个基本的功课。我们打开圣经，早上或者每当我们导读神的话，读神的话，研读神的话，亲爱圣徒们，不要总是带着一种心，来接受神的话， 要与神是与主是一，这样的渴望，这样的态度会影响我们，会影响我们接受消化神话的程度，或者决定这个话在我里面有没有能力，能不能运行。同样一本圣经，同一篇信息，对不对呢？但是效果却是完全不一样。我里面对这个很有负担，因为你们在这里也这里经文里也提到一种提到别的人，像约哈南，就是在那里有另一个人，他与以色列人在一起，他也要耶利米为他祷告，关于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该去哪里。事实上他们该不该留呢？他们是渔民，但是耶利米也是其中之一。巴比伦人没有把他们带到巴比伦，他们是那些贫穷人，他耶利米也决定留跟渔民留在美地上。但是他们就有一个提议，他们要去埃及，因为他们怕巴比伦人会再来，所以我们去埃及吧。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叫他们去埃及，谁让他们留着，留在那地上。事实上神也应许他们，甚至也顾到他们。但是在这些人当中，他们已经几乎已经决定了要去埃及，但是他们也还是跑来找伸言者说，你为我们祷告，把耶和华的话告诉我们，耶和华告诉你的我们都要听从。这是在很不诚实，这也是假冒为善。你怎么能够对待这样对待神的话？他们希望也许耶利米会给他一些糖衣包裹的话，也许耶利米会说一点话，符合他们的渴望，符合他们的心意，符合他们的所要。许多是基督徒读圣经也想找的一些东西，符合他们的观念，符合他们的想法。他们想要得到答案，与他们那个意见是相合的。这真的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样没有用。最终耶利米就过了几天得到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对他们说，留在这里不要去埃及。他们就说，耶利米你说谎，你说的是虚谎的话，我们还是要去。所以他们都去了埃及，当然他们很受苦，在那里也受了从耶和华来的惩罚。那我的重点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人。这种人就是绝对与主是一的人，信靠他，信靠他的恩典，信靠他的信实，信靠他的话，依靠他，拒绝任何意见，拒绝任何渴望，从我们自己来的渴望和想法。我们若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们就能得着这个话，我们就能持守这个话。圣经特别是新约的原则，乃是神将他自己向我们敞开，使我们得以进入他里面，接受他，并与他成为一。然后他要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在他里面支取他做一切。这就是圣经的原则。一，我们第一要支取的就是他的话，这话就是神思想、旨意、心愿和喜悦的彰显。我们不会顾到我们的意见或偏好，这样我们就能成为他的出口，向别人说出他来，做他们的供应。看见接受神的话，这件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有赖于我们这个人，取决于我们这个人。你这个人如何，在里面是如何，这是在于你的动机。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支取他的话，不是为我们自己，不是要 找到一个与我们同意赞同我们的话，我们的确要神的思想、神的旨意、神的渴望和神的喜悦，放下并且倒空我们的自己，把我们自己倒空，一切的喜好和偏爱都倒空，然后不止我们会有神的话，我们会甚至成为出口，把它说出来，做别人的供应。所以第二重点，主告诉耶利米，你若将宝贵的从地间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口。所以我们常常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是说很属灵的话，也许有时候也说无价值的话，有些是好的话，甚至是对的话，但却是没有价值的。我们都要从将宝贵的从低阶的分别出来。一，我们需要心眼蒙光照，看见基督的绝佳无上的宝贝和超凡的价值，在信他的人是宝贵的，好赢得基督，将基督以外的万事看作亏损。二，我们必须看重主的话过于派定给我们的饮食，在主的话里品尝主作永留着滋养的奶和新蜜之美地的实际，使我们将其分赐给神的子民，为着他们完满的救恩。三，我们必须看重主的话过于一切地上的财富，使我们能讲神的预言、神的说话、神的发表、传输神圣的启示，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作为神诸般恩典分赐给众圣徒。这意思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确定我们所发表的、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是神的预言，是能被人宝贵的，是珍贵的，而不是没价值的。我要再说，这都取决于我们的操练，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态度。第四大点，这是最后一个大点，以色列失败并被击败的关键乃是他们失去神的同在，不再与神是一。失去神的同在，一是我们就不再与神是一，与神是一就是有神的同在。在约书亚记，他们要征战，他们要征战，他们说我们能，但是他们不听话。他们要征战时，立刻他们就被击败，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我们该一直与我们的神是一，他不仅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有神的人、神人。第一终点，我们既是神人，就该实行与主是一，与他同行，与他同活，并全人同他在一起。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路，神的儿女征战的路，也是建造基督身体的路。我们若有主的同在，与他是一，就有智慧、眼光、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知识。主的同在对我们乃是一切。这实在是一句很扎实的句子，我要再说，对这句话大大的说阿们。这是基于我们的经历，当我们与主是一，我们实行与主是一。今天我们说到我们与主是一灵，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是个事实，但是可能不是我们的经历，不是我们时时有的经历。我们常常没有时时经历与主是一灵，特别在小事上，但是我们如果是操练，我们整个人是这样，然后我们就能行事征战，并且建造身体，并且我喜欢这个字，我们会有智慧、眼光、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知识。 主的同在对我们是一切。第二终点，以色列人顽梗的犯罪得罪神，是由于他们不与神是一。所以这里的罪是什么？就是不与神是一。你有没有想过这是罪呢？你做基督徒不与神是一，他们若与神是一，就会接受神的话，认识神的心、神的性情、神的心思和神的定旨。不仅如此，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活他，并由他构成，在地上做他的见证。在这里我要读一些话。李弟兄说过，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我们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在这个神圣的原则里，我们可能没有心与神是一，但我们想要做他的子民，我们要他的祝福，我们要他的保守，是不是？我们想要从神得一些什么，我们想要做他的子民，但是我们没有心要与他是一，结果就是我们没办法彰显他，我们就不能顾到。请听，这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与他是一的原因。如果我们不与神是一，就不能彼此是一，这是个事实。一的召会的一也是这样，这是一件严肃的事。第三终点，那些没有与神是一的人，没有接受神的旨意和喜悦，却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追求自己的偏好，这样做就是离弃神这活水的源头泉源，并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再回到耶利米二章十三节，李弟兄说了很多，这一节管制了整本耶利米书，甚至说到与神是一这件事，你也能看见。这里有这一节，所以这是一件内在的事，是关乎他们离弃那个源头来凭自己做些事，这就是独立，在独立中远离神过生活。我们来到末了一个大点，我们要与神是一，就需要基督做大卫的苗，成为我们的救赎和称义。这将三一神带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内里生命的律，我们的性能和我们的一切，好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以完成他的经纶。这就是新约，至终我们要认识神、活神，并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使我们成为他团体的彰显。彰显就是新耶路撒冷。在这个训练的末了一篇，要完全专注地讲这美妙的新约，就是31章33节，我们都要进入那一个点。但是我要在结论的时候读一些信息，是从耶利米生命读经32篇出来的，因为我们这里摸到基督是大卫的苗，成为我们的救赎和称义，这就开了一条路，将三一神带到我们里面，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借此我们就能过一个与主是一的生活，甚至我们也能够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来完成他的经纶。我就来读，这是这篇信息的结尾。因为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没有与神是一，也无心行神的旨意或接受他的喜悦，我们就得罪神， 违犯他的典章，犯罪干犯他的诫命。我们这些人的心诡诈，无法医治。这是耶利米十七章，我们被暴露为有罪恶和背叛的性情。这性情就像古时人的皮肤和豹的斑点是不能改变的。这是十三章。既然这是我们的情况，我们怎能与神和好？我们怎能得神称义，并被他接受为他的子民？耶利米在23章5至6节给我们答案。耶和华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他必掌王权，行事精明，在地上施行公理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能与神和好，并得他称义，唯一的路是借着基督，那新芽公义的苗，那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的。他是公义的苗，在肉体里来做大卫的后裔，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流出他的血，以完成救赎，叫我们得称义。基于基督的救赎，我们已得称义，并且三一神已进入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人位和一切。这造出一种情况，使神能借着将自己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而在我们里面自由地完成他永远的经纶。我们若看见并抓住这原则，就能领会全本耶利米书。所以首先耶利米给我们看见神百姓基本的罪，离弃神并凿出自己的池子，然后人心逐渐被暴露为诡诈无法医治的。我们是邪恶无望的，有着无法改变的堕落性情。所以这里有共备，就是基督做大卫的苗，给我们救赎和称义，这就开路。我们读过了，就是要叫三一神带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内里生命的律和一切。所以今天我们能看见，在耶利米书我们看见我们蒙救赎得称义，并且与神成为一。至终这我们要认识神，这是圣经特别是新约完整的教训，也是耶利米书的素质。阿们。